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乌将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盼下周有首批成果。
美哈密谈营救人质，川普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
美国起诉并悬赏通缉12名中共黑客和公安。
最高法院驳回川普政府冻结20亿外元金的上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伊尔马克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通话，双方讨论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进一步行动，并就安全问题和立场协调交换意见。伊尔马克说，两国团队已经同意在近期举行会议，继续推进双边合作。沃尔兹向媒体透露，双方已经确定会谈的地点、日期和谈判团队，并强调将通过穿梭外交测试俄罗斯对和平谈判的准备情况。他说，美乌正在推动建立信任措施，并把这些措施带给俄方进行测试。双方需要共同参与谈判。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强调，期待下周会看到首批会谈成果，并说外交进展迅速，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透露，美方已经暂停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和武器运输，并正在全面审视双边安全关系。他说，希望这一暂停能够尽快解除，并重申将继续与乌克兰合作，以实现和平。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表示，为了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安全风险上升，法国将与欧洲伙伴讨论扩大核威慑力量，并展开战略辩论。马克龙强调，使用核武的决定权仍掌握在法国国家元首手中。他指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似乎没有国界，法国及其欧洲盟友不能对威胁置之不理，继续袖手旁观将是疯狂之举。此外，马克龙表示，若俄乌双方签署和平协议，欧洲军队可能部署到乌克兰，确保俄罗斯不再发动侵略。他强调，欧洲军队当前不会参与前线战斗，但若和平协议达成，欧洲军队将负责确保其执行。马克龙透露，欧洲各国陆军参谋总长将于下周在巴黎会晤，讨论如何在和平协议后支援乌克兰。
美国最高法院5号以5-4裁决驳回川普政府冻结国会批准的20亿美元对外援助资金的上诉，允许下级法院继续审理此案。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大法官巴雷特加入自由派阵营，投票否决川普政府的请求。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托马斯、戈萨奇和卡瓦诺则持反对意见。阿里托在异议书中批评，多数意见将是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和不受限制的强制美国政府支付巨额纳税人资金，恐怕会导致资金永久流失。这钱建源于川普政府计划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冻结对外援助款项，遭受影响的承包商提起诉讼。美国地区法官阿里此前下令川普政府必须在2月26号前恢复拨款。川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暂停这项命令，但遭到驳回。
川普总统4号在国会发表演讲，表示川普政府正在收回巴拿马运河。对此，巴拿马总统穆利诺5号回应，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拥有完整主权，否认美方的说法。川普所指的是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牵头的财团以228亿美元收购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的大部分港口业务，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沿线的关键资产，但该交易需要巴拿马政府的批准，而且仅涉及港口的经营，并不影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穆利诺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驳斥此交易是受美方压力所致，并表示此事与收回运河或损害巴拿马主权无关。他强调，巴美两国的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不会动摇巴拿马的主权立场。川普曾指责中共接管巴拿马运河，施压巴拿马政府降低美国军舰和商船的通行费，甚至要求归还运河，直接削弱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籍议员宇龙元 3月5号发出新闻稿披露，超过3500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受适应性训练，朝鲜可能将第三次派兵援助俄罗斯。鱼龙源援引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消息指出，朝鲜已于此前两次派兵支援俄罗斯，第二批规模达1500人，已经部署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截止到2月26号，朝军阵亡人数超过400人，伤员约为3600人。朝鲜派兵主要目的是通过参与俄乌战争获取现代战争经验，军需物资由俄军提供。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谴责朝鲜此举是欺骗性且非人道的行径。乌克兰方面多次发现朝鲜军人向俄军借用手机，并在审问战俘时确认朝鲜军人有投奔韩国的意愿。韩国外交部表示，如果朝鲜战俘愿意投韩，韩方将根据法律提供保护和支援。
2021年，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制造爆炸案导致13名美军死亡的嫌犯穆罕默德·沙里夫拉，近日已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周三，沙里夫拉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联邦法院首次出庭，正式拘留听证会将于下周一举行。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协助策划爆炸案，并向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ISIS-K 提供物质支持。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3年半后，13名美军受害者终于迎来正义。据报道，沙里夫拉是大约10天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被逮捕的，行动由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执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与美国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哈秘密谈判营救人质，川普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苹果推出搭载最新 M4 芯片和人工智能功能的新款 MacBook Air 机型，并罕见的将价格比上一代降低了$100。配备13英寸屏幕的新系列 MacBook Air 基本版的售价为$999，而15英寸 MacBook Air 起价为$1199，预定于周三开始，3月12号起在店内发售。当天，苹果还发布了 M3 Ultra 处理器，该处理器有望比苹果前几代的芯片性能更好，对任何相关机型都是选配，使其能够在计算机内运行具有超过6000亿个参数的大型语言模型。同时发布的还有新款 Mac Studio 电脑，该设备面向 AI 开发人员、视频和照片编辑者，起价为$1999。
周三，微软公司的威胁情报部门在最新博客中披露，一个名为丝绸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正在活跃，针对远程管理工具和云应用程序进行攻击，以监视美国和国外的一系列公司和组织。微软说，公司在2024年底观察到丝绸台风正在瞄准云存储服务，他们会从中窃取可用于访问客户数据的密钥。这个组织入侵了州和地方政府组织以及科技行业的公司，寻求有关美国政府政策和与执法调查相关的文件的信息。据彭博社此前报道，丝绸台风是去年12月针对美国财政部的黑客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这起事件影响了400多台计算机。微软说，丝绸台风资源丰富，技术高效，是在中共网络间谍活动中目标最广的组织之一。他的间谍活动针对 IT、医疗保健、法律服务、高等教育、国防、能源和政府部门等多个领域。
周三，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 OpenAI 可能计划推出专门的人工智能代理。报道称， OpenAI 打算推出几款为不同应用定制的代理产品，包括销售线索的分类和排序以及软件工程，其中一款是高收入知识工作代理，据说每个月的定价为$2000。另一款名为软件开发人员的代理，据说月费为$10000。 而 OpenAI 传闻中最昂贵的代理将支持博士级研究，价格为上述每月$20,000的级别。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代理工具何时推出，也不清楚哪些客户有资格购买。但 The Information 指出， OpenAI 的投资方软银公司承诺，仅今年一年就将在 OpenAI 的代理产品上投入$30亿。该资金将有助于填补 OpenAI 的亏损。该公司在去年支付了服务运营成本和其他费用之后，亏损了大约$50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透过社交媒体向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否则将面临灾难性后果。白宫也证实，川普政府已破例与哈马斯展开秘密谈判，试图营救仍被扣押的美国人质。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于3月5号透过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向哈马斯发出强硬讯息，要求其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并归还已遇害人质的遗体，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川普在发文中以 Shalom Hamas 作为开场，强调这句希伯来语既可作你好，也可作为再见，暗示哈马斯面临存亡抉择。他强烈谴责哈马斯扣押尸体的行为，形容其病态和扭曲。川普进一步表示，美国正在向以色列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物资，警告哈马斯无人能幸免。他透露自己与部分获释人质会面，并强调这些人的生活已被哈马斯彻底摧毁。川普还警告哈马斯领导层应趁机撤离加沙，否则后果自负。他还向加沙的民众喊话，表示若继续扣押人质将面临死亡威胁，并敦促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否则将付出惨痛代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近期已与哈马斯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秘密谈判，这打破了美国长期不与被列为恐怖组织的团体直接沟通的惯例。据悉，美方派出总统特使亚当·伯勒直接与哈马斯代表协商，首要目标是营救来自新泽西州据信仍在世的美国人质埃登·亚历山大。此前，美国在帮助确保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方面，一直是与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人打交道，华盛顿和哈马斯之间并无直接沟通。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证实，伯勒的谈判行动获得了川普的授权，并已与以色列方面协调。他强调，川普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保障美国人质的安全，并致力于实现人道停火与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员。外界认为，川普此举旨在对哈马斯施加极限压力，并显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然而，哈马斯尚未就川普的最后通牒作出回应，以色列方面也没有对美哈秘密谈判表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国策研究院今天针对中共两会与台美中关系举行座谈会，除了解读中共两会，同时探讨川普第二任期美中台三角关系发展。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3月4号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他第二任期开始后的首次重要演讲的同时，中共两会在当地时间3月5号正式举行。由于外界关注美中未来的走向，台湾的国策研究院于6号邀集专家学者在台北举行2025中国两会与台美中变局座谈会。其中，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王洪仁提到，川普上台后，中共表面风平浪静，但其越发频繁的军事活动已经不止针对台海。
其实包括里面有提到说，最近有很多的报道显示啊，包括这个前阵子《经济学人》杂志提到说，已经中国跟70多个国家啊秘密的达成协议，将来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的话，这些国家要谨慎啊，要支持啊，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 太平洋经济学最近在3月1号的报道里面指出，中国背景的跨国的犯罪集团，透过投资这些所谓的度假村啊、土地开发，来去利用这些的动作去推动他的政治目的，包括去动摇台湾跟普拉瓦跟这个波罗这个邦交的这个关系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例哦。包括今天的报道里面提到说，安巡哦这个机构里面涉及到中国国安部门相关的这个，他们对于不只是台湾了，对于美国商务部、对于韩国、对于印度、对于印尼，早就已经在秘密的进行这种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攻击跟资料上面的一个获取哦。我觉得从这个形态上面看起来，我们以为这个现在川普上来之后，中国对台湾这个国际上面的作为风平浪静，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你仔细一看，我原来只是从台面上面在台面下的这样一个这个模式，其他当然对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这些打压什么，我觉得都是跟过去以来并没有特别的有什么样一个改变哦，这是一定。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形态上面除了说从台面上变成台面下之外，我觉得军事活动上面呢，不再只是针对台湾的部分，不再只是针对台湾海峡区域的部分。就怎么说哦？除了2月26号台湾这个中国政府在台湾西南海域74公里的展开大规模的这个实弹军事演习之外，都没有宣布哦。除了这个以外哦，这个从2月21号开始。大概到24号左右，中国在这个澳洲纽西兰外海无预警的进行所谓的正常的这种实弹演习，跟这个中国有3艘军舰的这个巡逻，整个把这个澳洲外海包围起来。中国这个驻澳洲大使宣称说，这是一切都是符合国际法，符合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演习。可是你看那个军事演习的范围一点都不正常，这个就是从台海到这个南海到这个南太平洋部分，我觉得中国在军事方面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强硬的部署。
王洪仁还指出，而在经济上，习近平固执的个性让他的政策缺乏弹性，更将可能让美中对抗恶化。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司法部联动多个政府机构对12名中国公民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全球网络入侵活动，并对其中的10名嫌犯悬赏1400万美元。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3月5号宣布对12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参与由中共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支持的恶意网络行动，对全球多个国家和机构进行入侵，窃取敏感数据。这12名被告包括中共公安部的2名警官、中国安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8名员工及隶属于黑客组织 APT27 的2名成员。司法部指控，这些黑客透过网络入侵，在全球范围内压制言论和宗教自由，并盗取大量商业和政府数据。受害者涵盖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宗教组织、亚洲多个政府的外交部门，以及包括美国财政部在内的多个联邦和州政府机构。据悉，安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共政府密切合作，协助公安部和国安部发动大规模黑客攻击，并向中共政府按每个成功入侵的电邮收件匣收取10000到75000美元的报酬。该公司还向中共政府至少31个省市的43个国安或公安单位出售窃取的数据，形成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网络黑客生态系统。司法部解封的起诉书显示，这些网络攻击行为至少从2016年持续到2023年，目标包括美国财政部、电信企业以及被视为反对中共政府的媒体机构。2024年底，美国财政部遭 APT27 入侵，导致部分敏感资料外泄。美方指控，这些黑客利用安全漏洞对全球多家企业、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发动攻击，造成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一系列行动，美国国务院宣布悬赏1000万美元，寻求关于8名安巡员工和2名公安部警官的线索，并对与 APT27 有关的伊可成和周帅分别悬赏200万美元。 司法部强调，这些黑客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表示将继续打击中共政府指使的网络攻击行为，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这12名被告仍然在逃，美方呼吁各界提供线索，协助缉拿这些嫌犯归案。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警告中共已为开战做好准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防长警告中共已为开战做好准备。
华尔街日报称，川普最快3月6号发行政令废除教育部。
众议院两党成员推新法应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
川普推迟加墨汽车关税一个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新政策还将补充美国现有的3C 政策，针对的是那些故意为前往美国的非法外国人提供交通和旅行服务的私营部门行为者。与此同时，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将根据政府部门对各国安全与审查风险做评估，可能最快在下周颁布新的旅行禁令，禁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入境美国。路透社报道，这三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其他国家也可能列入清单。川普于1月20号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对所有寻求入境美国的外国人加强安全审查，以侦查出对国家的安全威胁。这项命令要求几名内阁成员在3月12号之前提交一份应当部分或全部暂停旅行的国家名单，因为这些国家的审查和筛选信息严重不足。
3月5号下午，大约50名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占据了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对面的巴纳德学院的图书馆抗议。警方接到炸弹威胁警报之后清场，目前尚无逮捕报告。巴纳德学院在发给学生的声明中说，该校致力于维护安全的学习环境，并强调抗议活动不应干扰学术运作。这次抗议发生前一周，抗议者曾在巴纳德学院发起静坐示威，并与校内的安保人员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保安受伤。示威者要求学校撤回对两名学生的开除决定，这两名学生因涉及偏见事件被校方处分。巴纳德学院表示正在调查这次抗议的参与者，并将采取纪律处分，但是没有说明具体措施。川普3月4号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警告，所有允许非法抗议的学院、学校或大学将停止获得联邦资助。
美国国会众议院多位两党成员将推出法案，给予司法部更多权力，聚焦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美国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艾什利·辛森周三宣布，他将重新提出一项名为《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犯法》。这项法案要求司法部刑事司内设立一个新的特别工作组或类似机构，负责调查跟起诉和贸易有关的犯罪。众议院共同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尔表示，国会两党已有共识，不再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视而不见。莫勒纳尔还提到，委员会本周联名写信给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敦促司法部对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要求新一届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执法行动，包括启动301条款调查中国商品的转运行为。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克林斯5号表示，川普政府计划从退伍军人事务部裁减超过7万名员工。克林斯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员工人数从现有的约47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水平，大约是398000人。柯林斯表示，我们会在不删减提供退伍军人及退伍军人事务部受益人医疗照护或福利的情况下达成这个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公祭制保护委员会 MSPB 下令美国农业部暂停实施川普政府对近6000名试用期员工的解雇行动。MSPB 负责人凯西·哈里斯周三在一份书面命令中禁止美国农业部在45天内解雇试用期员工，这通常指的是服务未满一年的员工，已对解雇行动展开调查。
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知情人士说法，预料美国总统川普最快6号会发布一道旨在废除教育部的行政命令，指示教育部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关闭教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华尔街日报看过这项命令的草稿，内容指示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关闭教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立即关闭教育部，并批评美国在教育上的高额支出跟实际教育品质不成正比。麦克马洪联邦参议院确认出任教育部长后，3号晚上随即在写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提到接下来的行动，说他会把教育部送回各州。他表示，川普和美国选民已经赋予我们快速且负责任地完成消除这里官僚臃肿的任务。
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庆彤等人年前因为拒绝向官方提交支联会资料而被定罪入狱，他们上诉到终审法院，3月6号获得终审法院裁定胜诉并撤销定罪。这起案件源于香港警方公安处于2021年8月以怀疑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为由，以中共国安法的规定向支联会副主席邹庆彤、常委邓跃钧和徐汉光发出通知，要求索取该会的财务资料等，但遭到拒绝。警方为此起诉邹庆彤、邓跃钧和徐汉光，罪名是没有应国安处的要求提交资料。三人其后被地方法院裁定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交资料罪成立，各被判囚4个半月。他们不服，提出上诉。去年3月份，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邓跃钧和徐汉光需要即时服刑，邹庆彤却因为涉及支联会其他案件被还押。接着，邹庆彤等人上诉到终审法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防长警告中共已为开战做好准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周三发布的全国就业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私营企业仅新增7.7万个就业岗位，远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森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消费支出的放缓可能导致了上个月的裁员或招聘放缓。 ADP 的数据在美国劳工部非农就业报告之前发布，该报告定于周五上午发布。尽管这两份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异，但 ADP 的报告是政府报告的前奏。据经济学家预期，政府数据将显示2月份增加了16万个就业岗位，高于1月份报告的14.3万个。
美联储5号发表俗称褐皮书的最新地区经济报告显示，自1月中旬以来，辖下12家地区联储银行所属地区大部分物价略微上升，而有几个地区汇报物价上升步伐加快。大部分地区受访企业估计，如果实施关税政策将会提高价格。就业市场方面，褐皮书指出，虽然就业人数略微增加，但多个地区的受访企业表示，移民和其他问题的不确定性趋升正在影响当前及未来的劳动力需求。至于整体经济活动则略微升温，不过全国各地的企业都表示，川普政府的新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并忧虑关税可能会推高通胀。褐皮书是联储局2周后议息时的重要依据。据最新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3月会议继续暂停降息的机会超过90%， 并估计较大机会在六月才会恢复降息。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中共当局提出提高赤字率，2025年财政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去年的3%提高了1个百分点，赤字的规模达到5.6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的最新报告将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维持为负面。根据惠誉的报告，赤字率攀升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滑坡。惠誉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财政风险应高于债务指标所显示的水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存量规模可观，这部分债务显现在地方政府资产的负债表的风险越来越高。尽管惠誉认为，城投债务的迁移入表只可能是一个渐进过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号表示，美国准备好与中共开战。海格塞斯此言是在回应中共就川普新关税发出的威胁性战争言论。请听报道。
3月4号，美国总统川普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再次加征10%新关税生效，中共也祭出多个报复性措施，宣布将对一系列的美国农产品和食品进口加征10%到15%的关税，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对25家美国公司实施出口和投资限制。4号晚些时候，中共驻美大使馆在 X 上转述中共外交部的话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奉陪到底。针对中共上述的言论，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号在福克斯新闻《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中强硬回应中共说，美国准备好和中共开战，那些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海格塞斯特别强调军队强大的重要性，他说，这就是我们重建军队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重建战士精神中威慑力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强大的扩张的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海格塞斯不直接点名中共说，他们正在增加国防开支，使用现代技术，他们想取代美国。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低迷，北京本周仍宣布将增加 7.2% 的国防预算，以期实现军队现代化，这项增幅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海格塞斯说，如果我们想阻止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战争，我们就必须强大起来。谈到美中关系，海格塞斯也说，只要两国可以合作就会合作。川普总统正在寻求和平与机遇，海格塞斯强调，但作为国防部长，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国防开支、实力、武器和印太地区的态势，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早在2月12号，海格塞斯在北约总部呼吁和欧洲国家分工合作，欧洲人管理欧洲大陆的安全，美国专注于应对中共威胁和边境问题，美国优先考虑遏制与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并做出资源权衡，以确保威慑不会失败，遏制不会失败。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将针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新关税推迟一个月实施。此举正值美加墨贸易紧张之际，川普政府强调，关税的目的是促使邻国加强打击非法毒品和移民问题。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3月5号决定，将对加拿大与墨西哥进口汽车的25%关税推迟一个月实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川普与福特、通用汽车及斯特兰迪斯等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高层会谈后做出的。川普敦促这些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以免受关税影响。川普于3月4号正式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更提升至20%，引发市场震荡。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3月5号与川普通话，强调加拿大已加强边境管理，并称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间，芬太尼的查获量已下降 97%， 几乎降至零。特鲁多表示，除非川普政府全面取消关税，否则加拿大将在21天内对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实施反制关税，拒绝任何折中方案。与此同时，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也表示，将于3月9号宣布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川普政府不会完全撤销这些关税，但在未来一个月内将考虑针对特定产业给予豁免，并于4月2号之前评估是否对所有对美国产品征税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安达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警告，若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维持有效，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将在10天内停产，并导致大规模失业。同一天，川普在国会发言中也为关税政策辩护，表示此举将促使美国再次富强，并保护国内产业。他认为这些措施虽会对市场造成短期波动，但长期来看有助于改善美国经济，尤其是农业部门将从对等关税政策中受益。而据 CBS News 和 YouGov 民调显示，川普总统周二晚上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赞同，支持民众比率高达 76%。 演讲中，川普回顾总结了他第二任期上任六周来的主要议程，包括实施移民改革、联邦机构改革、推进结束俄乌战争，以及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